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中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无相无为，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，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。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，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，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，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上一集我们介绍到说，所谓的把虚妄念呢，把它灭除之后呢，对我们众生的这个心相呢的生住意灭，就知道它是无相的，它没有真实的相貌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？是因为以于一心前后同时皆不相应，没有自信的关系啊。那我们有举到一段经文啊，如下：如眼视生死，若具五缘而则得生，云何为五？所谓一眼色明空，一作一故，眼视得生。此中眼则能作眼视所依，色则能作眼视之境，明则能为显现之事，空则能为不障之事，作意能为思想之事。若无此众缘，眼视不生。若内入眼，无不具足，如是乃至色明空作意，无不具足。一切和合之时，眼视得生。彼眼亦不作是念，我今能为眼视所依；色亦不念，我今能作眼视之境；名亦不作念，我今能作眼视显现之事；空亦不作念，我今能为眼视不障之事；作意亦不作念，我今能为眼视所思。彼眼视亦不作念，我是从此众缘而有。虽然有此众缘，眼视得生，乃至诸余根等随类知之，如是无有烧法而从此事移至他事。这段就要说明这个心呢，它是前后同时不相应的，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法他说我这个法跟那个法连接起来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在合作，没有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们说我们的眼视呢，是由眼色 明空作义啊，这五个缘，因为它有不同的作用啊，譬如眼要眼根，我们能够看是要眼睛，我们有那种色尘境可以让我们看啊，啊，那我也要有一个光明光亮啊，要有阳光嘛哈，可以让我们能够产生看的功能啊，那也要有空间啊，如果没有空间，这个东西就在贴在我们的眼球，我们也没办法看啊，而且还要能够作意啊，能够说我要这样看那样看，能够说我想看啊，这个作意，有这五个语言呢，具足了，我们的眼识就自然升起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所谓的眼根不会说我做眼识的所依，没有这样子，他不会这样认为。色尘也不会说我是作为眼识的所显现的境界，也没有啊，空啊明啊作意啊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们不会念说我是眼识来依止啊，那色也不会说我做眼识他的境界啊，也不会说明说我不作为这个眼识没有障碍的因缘的一个因缘，没有这样子。但是我们眼识也不会说我是众缘和合，我是哪一些人来帮我的，其实他们彼此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彼此都无知啊，因为他们只是法。可是为什么这些法最后让我们能够产生觉知呢？这个就是法界的实相，也就是说这是心真如，也是新生命门里面阿赖耶识的功能啊。因为有第八识如来藏去统合这些事情，而让我们怎样产生这种知觉性。因为产生这个知觉性，我说我看到了啊，我听到了。可是如果我们分析这些现象界的这些法呢，他们这些法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啊，所以一心前后同时不相应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信可言啊，因为他们生住异灭，才刚出生，才刚存在那么一下子，他马上就变异了，然后才变异一下子就灭掉了，然后接下来又同样有一个法啊，譬如说眼识的法又出现了，可是才刚一出现，才刚存在一下就变异了，然后就又灭掉了，然后这样子不断的生出异灭，生出异灭，可是呢，前面那一念跟后面这一念其实怎样是不相关的，因为都是由心真如把它变现出来，让它相似，我们就认为说它是同一类的，可是其实它没有自信啊，因为它自己才出生，才刚安住一下就变异了，会变异的话有什么自信可言呢？所以在法界里面七转世啊，其实他都是没有自信的，他都是生住异灭，没有自信可言啊。那这些没有自信的东西，为什么最后会让我们产生有这个觉知心，认为有自信？那是因为有第八识如来藏的自信，有他的真如佛性呢，让我们产生的知觉性。好，那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看论文。如是之以则知始觉不可得，以不异本觉故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什么叫始觉呢？什么叫一个人悟或者觉悟呢？其实这个觉悟其实还是本觉啊，也就是发觉了，有第八识心，它有离开六尘以外的知觉性，因为有这样的知觉性呢，所以使得众生有六识乃至七识的这种功能啊。可是如果我们归结于说那我们悟了这个始觉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根本没有始觉，始觉还是依本觉来建立的啊，所以本质呢还是本觉啊。那我们这个本觉呢是本有就有了，无始劫就有这样子的 这种觉悟的力量啊，只是呢我们都没有去发现啊。当我们在寻寻觅觅说到底什么是如来藏，这样在寻寻觅觅的时候，那个叫做相似觉啊，因为他开始相信一定要有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，可是他一直还是弄不清楚那到底什么是真如，可他愿意相信了，那个时候叫相似觉。真正找到产生的始觉，有这个决心初起，能够一念相应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他就逐渐发起了对于所谓的本觉所了知的内涵是什么呢？能够随分的了知啊，可是是极少分，这叫随分觉啊。然后有了随分觉之后，然后逐步的经过长久的修行，也是经过了将近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之后呢，才逐渐把这个随分觉呢扩大为怎么样？最后接近究竟觉，成佛的时候就这个觉悟的圆满嘛，这个时候就是称为究竟觉啊。所以究竟能够了知法界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呢，那就是成佛的境界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论文怎么说。复次，本觉虽染分别生二种差别相：一、净智相；二、不思议用相。净智相者，为依法熏习如实修行，恭喜满足破和合事灭转事相，显现法身清净自故。一切心事相，即是无明相，与本觉非一非异，非是可坏，非不可坏。论文说本觉虽染，什么是本觉？本觉就是我们这个七真如，这个心真如能够对我们的七转世，对七世间，乃是对五蕴世间，对业种等等等等的这些了别。因为这些了别其实都不是我们觉知心所能了别的。譬如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人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可是心真如知道，第八识知道，所以他就依于他所了知的这些业种呢，然后把我们变现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，我们就出生在这个地球上。那我们如果命中之后去到哪一个世界去呢？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可是心真如会知道，他就帮我们送到他方世界去都有可能，乃至在这一世呢，在下一世呢，在这个世界呢重新为人也可能，乃至有些人呢毁谤正法无恶不造，堕入三恶道呢，也是可能的啊。可是这些的业种呢都是心真如所了知的啊，也是本觉所了知的啊，可是这个都是我们觉知心所不了知的。所以本觉呢，虽然啊，比如说本觉虽然它是清净的，可是它有一个原则，它不做主。所以我们的七转是怎么染污，怎样去做呢？它都没有意思，没有意见。所以本觉虽染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染污心啊，可能善也可能恶。那我们的本觉这个心真如呢，会随顺你这个染浊的心，你要怎么样他都配合，他不会跟我们抗议，因为他是个审判者，他是个客观者，他随时记录我们，随时提供我们所要的，你基准是要怎样他都没意见，他都提供给你。可是一期生命生死结束了，他就审判，要生要堕，就由他决定，所以称为本觉随染啊。那这样子会产生两种差别相哦。什么两种的差别相呢？就是所谓的净智相跟不思议用相。这个是说有，如果一个菩萨他证悟了，知道本觉随染之后，他会产生一种警觉啊，这是他的分别性，然后他就会怎么样？产生两种相貌，一种叫净智相，一种叫做不思议用相。那什么叫做净智相呢？ 就是依法熏洗。这个时候他会警觉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有如来藏存在，随时监督着我们，随时记录我们的身口意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依这样的规则啊，能够去行善去恶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来藏第八世如来藏这是最严格的监督者，没有个刹那不监督我们，没有个刹那不记录我们的业行啊。所以我们就依法熏习熏习这样的道理呢，哎，不敢哎造恶，而且尽量行善。所以哎，如果有菩萨哈、哦、住持世间，一切众生都学习菩萨法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就逐渐清净啊，因为都知道有如来藏监督的每一个人。可是不相信如来藏的，他就可能怎样？哎，以为没有人监督啊，随意造作，不信因果啊。如果有菩萨能够依法熏习，如实修习，功行圆满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破和合事啊。什么叫破和合事呢？破和事的意思就是说，能够对于我们的觉知心，这是和合的觉知心，能够把它破除它的真实性，也就能够断我见啊，能够看到说啊，原来我的领受呢，其实都是虚妄的，因为它是和合不实的境界啊。所以破和合事，其实呢，一个人在没有证悟之前呢、啊，即使他知道说有真如心存在，其实他那样子的，认知啊，其实还是和合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真正心真如的真正的相貌，他也不知道心真如跟其他五阴生灭法之间，它的界限分界到底如何，他不能如实知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如论文所说的破和合事呢，其实他说的就是说一个人破参了啊，能够找到第八世如来藏是如何存在的。那找到如来藏如何存在之后，他就能够知道这些和合事呢应该要把它去除掉，把它破除掉啊。所以要破除的是七转世啊。可是对于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的破和合事的这个道理呢，其实有些人对于大乘起信论呢产生了误会呢，他就会产生误解啊。那这样的话对于论文的真实意义呢就不能真实的了知啊。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我们佛门里面呢又有人在对大乘起信论呢进行讲说啊。那这个在他讲说的内容里面呢，我们却发现他对大乘起信论呢产生严重的误会了。那我们看这样的例子。要得纯净的智慧，须破和合事相，灭相续心相。和合事相即阿赖耶识。前面说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，非一非异，名阿赖耶识。总曰阿赖耶识说，不能说灭不灭，只能称之为破。这是一位比丘啊，他的一种解释啦。他认为说啊，要破和合事呢，其实是破阿赖耶识。可是我们知道啊，阿赖耶识他是不生不灭啊。他举说啊，前面论文说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啊，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在一起称为阿赖耶识啊。啊，既然它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，那既然它是这样合，那就要破阿赖耶识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把怎么样呢？把阿赖耶识当作是生灭的啦，就要把这个生灭的阿赖耶识把它灭掉了。它变成是这样的解释了。可是这样的解释呢，其实误会了不生灭与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的真正意思。譬如说，有一面镜子，这个镜子呢有镜体啊，这个叫做不生不灭。那这个镜子 上面有影像，汗来汗现，湖来湖现啊，因为它有影像，这个影像 是怎么样？变动不居啊。所以这个镜子呢，就有不生不灭的镜体，跟怎样？跟它镜子上面的影像啊，这个影像啊，就叫生灭啊，有这个不生不灭跟这个生灭呢合合，所以整个呢就叫镜子。所以镜子本来就是不生不灭，与生灭合。那我们不能说，哎，那我们怎样把这个合合的部分去除掉呢？那我们说，那我们干脆把镜子摔破好了。不可能摔破，因为这个镜子是不生不灭的。因为生灭的部分要依附在不生不灭的镜子上面嘛，因为那个影像就要依于这个镜子嘛。所以我们要破的不是破镜子，而是要破可以破的那个影像嘛。这样才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，成为阿赖耶识的真正意思啊。其实啊，这个《大乘起信论》的后面呢、啊，也会提到啊。其实镜子的譬喻是一种譬喻，另外还有这一种譬喻呢，叫做海浪的譬喻。也就是说，不生不灭是大海啊，浪呢是生灭的。我们看到大海起的这个海浪啊，起的波浪啊，我们说哦，我们应该把海浪灭掉啊，这样才能够风平浪静。那难道我们要把海水全部舀干吗？显然不是，因为海水不可能舀干。我们只要怎样把浪去除掉就好了，因为能够去除的是浪嘛，不是海水嘛。所以海水跟浪呢，就是不生不灭的海跟生灭的浪呢合合嘛。所谓的浪呢，其实也是海水的一部分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就称为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。所以要去除合合的部分呢，不是去除海水，也不是去除镜子的本体，而是要去除浪，也就是去除镜子上面的影像，因为影像才可以灭嘛。比如我们把影这个镜子怎么样呢？不让它照映令任何事情嘛。那这样子它上面就没有影像啦。那我们把海面的风呢，把它怎样平静下来，那浪就不波荡了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海水就平静如镜啦。那这样子才是《大乘起信论》它真实的意涵嘛。如果认为说，因为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，所以说称为阿赖耶识，就要把阿赖耶识破掉，就误以为阿赖耶识就是生灭的部分，那这样的话就误会大了。所以说这样子就是众生的妄念之相啊。那我们看看哈，其实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，其实就是因为他对阿赖耶识的认知呢，对新正路门跟新生灭门呢产生很严重的误会啊。譬如说，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说啊，说一心有二门，有新正路门跟新生灭门。那显然这个一心呢，是两个门。那什么叫做一心二门呢？其实所指的就是说，同样一个心，可是用两个角度去看它，所以叫做心，一心二门。那分成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啊。所以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说的，其实都同样是一个心，都是同样是。心，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，也是称为如来藏。可是要用两个角度来看，第一个角度是清净的心真如，可是这个心真如不能说它没有生灭哦， 它是含摄的生灭，可是在生灭里面能够依于它的慧眼呢，观察到它的不生不灭啊，这样才是心真如门与心真灭门两个门，就是一心有二门的真实的意思啊。如果误会说那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是不同的意思，那这样子就没有真正理解啊《大圣起信论》马明菩萨所造论的真实意涵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对大圣呢就不是真正的起信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菩萨的忧郁 CD 词曲平时导师，将菩萨情怀及禅宗公案谱成超越意境的优美歌曲，主题曲《菩萨的忧郁》，词中义理其深，习来所未曾见，词曲优美，难得一闻，闻者得以激发向往诸地菩萨境界之大心。